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你说它是严肃吗？但我们觉得它很有趣。你说它是有趣吗？事实上我觉得它真的是有必要跟大家来探讨啊。是这样子的，这则新闻呢，有关于美女与野兽这一部由这个卡通动画演变而来这真人版的这些动画，它在这个全台湾还有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都引发了一些争议。今天我们就跟您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为您介绍今天在节目中这位受访者，他亲自来到节目当中了，这位就是影评人弥勒熊。哎，熊哥你好。
嘿，志平哥，全国听友大家好。
谢谢这个来到节目当中了哈。我们来从这个新闻开始来看了。迪士尼有个最新的电影叫《美女与野兽》。
对，
那这个最近传出他可能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上演了。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个导演在这个电影里面安排了一小段的同志情节。
对，其实很短。对，
对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在台湾也有人就说啊，这个不可以啊，这同志情节其实不好，会尬拍给他多少岁，对小孩子的影响也不好。另外在美国更是有这个一间戏院啊拒绝美女与野兽的上映。好，那这样子来看，有关于同志这个情节在电影里面的表现手法其实并不是最近才会有争议。我们这样来看，老早以前早就有很多的同志情节在电影里面出现了，对不对？
其实啊，就是同性之间的身体的接触啊，在很多文化里面其实它是非常的普通的。譬如说像印度人，你在印度的那个街上你会看到很多男生手牵手。他们是好朋友或者是亲戚或什么的。
是。
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些打闹什么也是非常的正常的。并不是说印度他们特别的同意所谓的同性的行为，不是。因为人跟人接触之间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说电影刚发明的时候 ,1895 年。那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火车入站的影片。然后同时在就是爱迪生他也拍了一些就是有人这么讲，就是说电影的发明跟爱迪生跟法国卢米埃兄弟是有关的嘛。那另外一派说法，他会把它讲成说是因为爱迪生发明的所谓的摄影机，但其实同时有很多地方都在做这样子的这个尝试跟发明。那爱迪生拍的影片当中，你就会很明显看到所谓的同志情节，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角度你硬要去把它解释的话，它里面其实很早很早1895年，你看19世纪即将迈入20世纪初的时候，他就拍了就是两个男生就很自然在那边跳舞。哦，那你怎么讲嘞？所以你看现在对比到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人的解读啊，其实真的会影响到整个影片它的命运这样子。
是。
对，那其实就是就历史来看，曾经在美国就是所谓的审检制度之前，其实电影也没有所谓的分级制度啊。哈，像我们现在就有嘛，
是
什么 R 级啊、X 级啊，
就是
或者什么
小孩子怎么看什么级，
对
这个现长大超过级的确才可以看。
我们比如说有辅导级、普通级、限制级，
对。
可是啊，其实，在早期没有这样子分级制度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很平常的。可是就是美国其实也出现过类似像这样审检制度，然后导致于很多的国家也开始学习，然后就会变成说其实分众分得更清楚，导演他们反而更能够去很用力的去就是做各种表现。对对对对对。然后在审检制度那段时间，其实我刚才才私底下跟那个志平讲到，就是譬如说像我们讲说譬如说宾汉的故事，这种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是
他都能够在当时都有导演故意在里面安插了一些让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非常妙的片段。譬如说一个奴隶他被买走了，然后这个他帮主人擦背的过程，两个都是男的，在擦背的过程当中，然后主人就突然聊起来，就说你喜欢吃生蚝吗？你喜欢吃蜗牛吗？就是他会有一些很妙的，就是我们现在去用所谓的性别的意识去解码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在当时就尽管是一种非常非常的检查非常的严格之下，其实都会 都没有办法去掩盖这种所谓的利用符码或者运用言语或者镜头的
去偷渡
对
相关的情节。
你也可以把它讲成说是、可能他故意放了一些同志的情节，可是就是就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觉得很好笑而已啊，就是也没什么、啊、就是只是嘴巴可能就讲讲话这样子。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像比如说《冰汉》这个电影，他当时那个放进了生蚝跟瓜牛，其实是一种对于男女，
就是他们在反制啦，
对男女的这个性器官的一种暗示。
对，然后你可以发现，就是尽管是压力这么的大，可是随着时间就是变得更久的时候，因为电影票房毕竟是电影所以能够生存下来的。那在1930年左右吧，那个美国他们那时候的每年的观影人次啊，我说出来你真的会吓死。你猜多少观影人次？
我没有概念。
我们是算票房嘛？
是。
他们的观影人次是9000万人
啊、
现在美国就是2016年，他们每年的观影人次、就近十年来大概都是1700万到2100万中间。
哇！
你现在你看现在的票房，就是当时那时候9000万人没有算过票房，就是出估。可是你如果把它对应到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很可怕。
是，
我们现在动不动，比如说《银石上最卖座》，可能就是几亿美金这样，就不得了了。
Okay, 对
对。可是你想想看，现在的观影人次，你可能说哦，比如说我喜欢这部电影，我重复看，我看一次两次，然后甚至于说、还小七号以前有人看七次，好不管那。都没有办法去跟当时的那种所谓9000万人次来比，因为当然当时还没有发明什么电视啊、录影带啊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人类娱乐的方式。
是，
那因为美国那时候的那种他们的票价非常的便宜，所以变成说每一个美国人他们一个礼拜会上戏院两次这样，所以才造成这么可观的观影人次。
是，
对，所以电影这个东西它的影响非常的大。
是的，
然后它也可以说是反映当时人民的一种生活嘛。那可是等到这个审检制度就是开始流行之后，那个票房就一蹶不振这样的，
反而一蹶不振。
对，所以导致就是说，其实政府他还是要去顾所谓的经济嘛。
对，
所以这些电影就慢慢那个审检也慢慢松开了，就是当时在一直极力提倡的那些团体什么，他们的那个力量就慢慢消失掉。
各位听众，
所以这是一种趋势，可以这么说。
是，
对对。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从《美女与野兽》在马来西亚的上映呢，可能遭受挫折，那原因是其中这个同志情节而这个受挫。当然我们从这个环节开始聊起，有关于在电影的表现手法里面到底同志这样的一个情节或画面长久以来我们看到有最开始有人是用这种偷渡的方式去呈现它、可是到后来呢就真的是慢慢隐晦的正式的出现，然后呢到现在也许有几部片子会出现让我们觉得说哇这已经明目张胆了。
对对 对, 对、
我举个例子，像比如说我在我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片，那非常有名经典的片叫俘虏。David Bowie 跟这个坂本龙一两个人。那其中呢 ,David Bowie 在最后他就亲了这个坂本龙一一下。当然那个整个片子很长整个情节要描述要放进去的这个文化的描述实在太多了。我记得当时这个画面就已经引起很大的震撼。
一方面是东西方。
对。
然后一方面是敌对状态，对，
是，
还有在当时这样，
对，然后到后来呢，居然这个你看看我们后来看《春光乍泄》，对不对？一开场就是很激烈的男性爱的画面，这紧紧轻轻的一吻，跟这个真枪实弹对不起，我用这四个字，就是画面上已经交代，几乎就是肉体的碰撞
了，对，
这样子的画面出现，那简直就是。不可以道理计啊，对不对？进步的程度，这样快速的程度才令人咋舌。
可是有时候啊，就是我想问那个志平，就你觉得两个力量啊，你觉得有什么差别？ 有时候那个电影感跟那个余韵啊，
嗯，
有时候来得更隐晦，其实会更让你想更多。
是的，
对你那种火辣辣
空间
直接的，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说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嗯，
对啊。
但是我们刚刚聊的是电影，
嗯
啊、哦，电影还是你要买票才可以进去看，
嗯、对对，消费、那个、消费行为。
嗯，可是如果电视就不一样了，
电视啊，
如果电视那就是。嗯你打开电视你也不用付费它就直接出现在你面前
嗯，
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看了一部美国的电视剧
嗯，
它叫做 Early Frost、
嗯、
叫做早霜
嗯，
那个呢号称那个时候的电视的这个报道里面新闻报道就告诉大家哦，那个是有史以来在电视上出现的第一个男男接吻的画面
哦，叫台湾有播出就对
有、哦、有当时在电视上
所以你看台湾很开放
对啊然后哎，可是这个你看到去年
嗯，
乡土剧里面也有女女接吻啊、
嗯、
也有女女相恋啊、嗯、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文明跟进步本来都是一直随着时间推展然后这些现象其实早期都存在
嗯，
那我刚刚有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早期的时候反而大家不会那么的 care 的是因为没有人去凸显这个东西
嗯，
所以当你去越反对的时候其实它的反弹力很大比如说美女野兽首周票房就是那个影史第七名那
对
我觉得这不是刚好打了那些人这个脸上一巴掌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再怎么压抑其实是没有用的
嗯，
而且你的观念就是像我们刚才跟志平在聊，就是说，我捍卫你跟我不一样的地方，
对
对，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所谓的自由的真谛嘛，
是
对呀、啊，
就是尽管我跟你的意思，
对，
我跟你的立场不同，
你有发言权，
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对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
嗯、
而且。其实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人然后这么多的宗教这么不同的文化艺术各方面我觉得这么多不同的电影就是其实也是因为有各种不同人的需要而且本来就是人心隔肚皮嘛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是说私底下在做什么所以你去怎么压抑都没有用的这只是变成说我觉得有时候是凸显自己的无知啦对就是你越去凸显自己的不进步跟无知然后反而让人家就是更看笑话这样。
嗯对。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影评人弥勒雄在节目中跟大家讨论有关于电影里面表现这些比如说像同性恋的情节的手法上面、嗯嗯嗯嗯、也许呢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对话在1960年代、
嗯、
然后呢到后来会有这个简单的男男的接吻、嗯、或女女接吻、嗯、然后呢到后来甚至于是这个有性爱的场面出现、
嗯、
画面都出现了 嗯这些个表现手法其实我们这样来看有部分电影拍摄的这个道理其实要么就是写实
嗯
它写实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
嗯、
对不对
嗯嗯对啊因为我觉得电影或者是其他艺术都是反映人生跟我们的生活嘛那你要能够去打动人心的话当然是跟我们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透过画面透过声音去让观众跟他有一种交流这个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存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尽管真的你去怎么压抑啊都没有办法去掩盖它而且有时候其实应该讲说这些人会这边声嘶力竭的呐喊是因为也许啊就是这个慢慢潜移默化当中啊很多东西它的主流价值已经慢慢在改变了
嗯，
他们应该是很慌或者是说自己好像坚持所就是固执的那个部分他可能很怕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力量所以反而更凸显他们的怎么讲应该示威吧可以这么说、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担心的可能是这个可是其实我觉得真的人类历史来看其实真的是慢慢在进步可是进步的其实很慢早期的时候很慢然后现在因为这个网络的流行所以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甚至于我们看新闻报道什么都是嘛都非常的快速所以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去适应它其实时代的这种流变啊是真的是你要去适应它而不是你去强迫它去怎么样去适应你自己所要求的一个范畴里面。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要去面对的。
是的。
对对对。
好这个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假定说看到什么这个你觉得哇这个画面怎么会是这样子哇这个情节怎么会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也许不需要有 太大惊小怪，就是说有可能他所传递的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有可能他所传递的是一个他需要导演需要告诉大家是另外一种价值，你不见得会常见到他，但你其实是不需要大惊小怪，你也不需要去全力踏伐他什么。
有时候是反面宣传嘛，
是，
所以其实你反而替他宣传，就我在相信马来西亚的人一定很想看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进成这个样子。而且美女与野兽他所传递的不是所谓的人兽交啊，
是，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连这样的童话故事都不能被接受的话，那我们人类历史上面所有这些丰富的这些文化的遗产都可以丢掉了。因为你从希腊神话开始
啊，
就很可怕，就是那些神他跟人是一样的，他每天有七情六欲，而且他们会很糟糕，他们会乱七八糟的来。那你如果说
乱伦啊什么，
对啊，很多，非常的多，其实非常的多。这个所以就是人之所以会去探讨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再提升嘛，然后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跟所谓的动物不一样，所以反而你勇敢的去探讨这些东西反而是好的。对，
是的，在电影里面或是在电视剧里面卡通里面啊，舞台剧上面，我们真的如果看到很多这个强调多元价值的这些情节，当然啦，这个今天我们经由这样的一个简短的讨论，也许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浅显的讨论
开端，这样
对一个开端。我们希望
我觉得用开放的心啦，
对
开放的心这很重要。对，
是的，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咯，
谢谢，
熊哥，
拜拜，
谢谢，
拜拜。